好，下面开始讲这个全人包包容技术造的它工程与社会论。这里面呢讲到了如来藏如是存在的道理，尤其是究竟他空，那它是属于很了义的很究竟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就通过书生的这个真理进行抉择，公正的方式进行安立，就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实相现象二体之间的关系呢，一本体一凡体，不是一本体一凡体，就是遮一的一体，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安立和观察。今天呢继续讲这个问题。是故如此如此圣意从自性角度不空，在名言中譬如须安立如神一般的是圣意地，如蛇一般的是世俗地，要分辨名言中一者成立另一者不成立的差别，绝不能二者同为迷乱或同成第十般。就是这样，这是第一段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呢，在圣意当中这个圣意地呢是从自性的角度不空的啊，就前面讲这个圣意呢就是不迷乱的第十的，世俗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非第十的迷乱的这个自性。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个在圣意地当名言理论，名言理论在圣意地当中呢从自性角度绝对是存在的，而且是通过第十通过非迷乱的方式而存在，所以说它自性是不空的。在名言地当中呢譬如在名言理论当中譬如说需要安立如神子一般的是圣意地，蛇一般的是世俗地，那么就是此处呢也是通过这个神子和蛇的比喻就很容易通达实相的现象。那么此处的这样一种神子和蛇呢并不是有两个单独的法，左边一个神子右边一个蛇，不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神子误认为蛇，把这个神子看错看成蛇的这样一种，实际上一个，但是呢一个当中呢有就是说是无物见和这样一种错乱见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在名言当中比如说在一般的这个实验当中呢我们要安立有真实的神子这个方面实际上就相当于圣意地就是真实的不虚就是说不虚狂的这样一种法，不迷乱法，就是说把神子看成蛇呢这个叫做世俗这个是属于这个没有的这个是属于就是说是这个迷乱的非地史的。我们就说在这个神子上面哪里有一条蛇呢，根本没有蛇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世俗地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存在的法，就是有迷乱的法或者有非地史的法。在名言地当中呢必须要分别一者成立另一者不成立的差别，真实看的时候呢好像两个都可以有，但实际意义上在真实名言当中只能够安立一者有一者没有，一者真实一种是迷乱，一个地史一个是非地史，肯定会这样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在不错乱的情况下我们安立神子成立蛇不成立，肯定必须要这样安立的，名言当中就这样安立的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两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就在名言当中呢就是说神子是绝对存在的而是真实有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蛇呢就是这个不存在的，就是这个迷乱虚假的吧绝对不可能说同为迷乱或者同为地史，那么就不能够这样讲就是说神子也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蛇呢也是真实的，要不然呢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蛇是迷乱的你的神子也是迷乱的。当然如果你要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这样讲都是无自性，但是呢如果在名言理论那就不能够这样讲，名言理论当中就讲要不然就是一个迷乱一个真实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所以说呢必须要安立一个真实一个是迷乱，不可能两个都是同为迷乱两个都是同为地史。因此圣意以自体不空，也就是圣意不迷乱的净与有净二者都具有故，对此有没有非如是的正量人害，此事以抉择空性的理论为前提所成立的结果，并且以观明验量正式成立，对此以诸天在内的诸世间谁也无力如法反驳。那么因此圣意以自体不空，这个就是此时我们要论证的问题圣意就作为有法的，以自体不空作为所立，那么后面有四个根据要成立这个问题。我们说要成立什么，要成立圣意以自体不空，我们要证成圣意以自体不空。那么有什么根据呢？第一个根据第一个能力根据就是说圣意不迷乱的净和有净二者都具有这个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呢对于持有没有非如是的正量能害，这个第二个根据可以证成前面的。第三个根据呢此事以抉择空性的理论为前提后所成立的结果。第四个根据呢并且以观明验量正式成立有四个根据。所以说后面就是说对这样一种结论谁也无法颠覆，诸天在内了诸世界也没办法颠覆没办法反驳。为什么说诸天在内呢？因为此处呢以这个人们所认为的最有势力的这个天人他们都没办法颠覆了，一般的人更加没有办法颠覆没办法反驳了。所以说下面我们逐渐分析这个四个根据通过四个根据可以证成圣意以自体不空 第一个根据呢，就是说，也就是圣意不迷乱的净和有净二者都具有。那么圣意地，那就是佛安住的圣意当中，在佛面前，不迷乱的净和不迷乱的有净二者都具备，只要是佛教徒都程序的，都程序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佛面前没有这样一种迷乱的净，也没有迷乱的有净。佛相对当中的所有迷乱的因缘，迷乱的这个果全部消尽了。全部消尽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说安住圣意地的佛陀，或在圣意地当中，他是安住在不迷乱的这个净和有净的，不迷乱有净净和有净二者都具有。所以说呢，圣意以自体不空，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圣意地是以自体不空的，从这个根据可以这样安立的。因为确实我们自己有承认呢，就是说是安住在圣意地的佛陀，他根本没有迷乱的净和有净，就安住在不迷乱的净和有净当中。这二者都是这样具备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说圣意以自体不空，不可能空的，不可能是不存在的。第二个根据，对此有没有非如是的正量能害？对此有，这个有字就是讲具有不迷乱的净和有净。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有的不灭的净和有净的，没有非如是的正量能害，就没有具备这样一种有，或者说是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不迷乱的净有净，有没有正量能害呢？根本没有一个正量能够伤害这样一种有，这种有就是不灭的净和有净都存在的有。那么如果说真正对于这样一种这种有正量的能害，那么就应该颠倒过来，那么就是说佛绝对有迷乱，佛还安住在有迷乱的净和有净当中。那么如果说佛还有迷乱的话，我们就说佛还没有成佛。为什么呢？佛还有迷乱，佛陀的相对当中还有迷乱的因，所以说见到外境还有迷乱的果，还有迷乱的现象。所以说我们真正要抉择的时候呢，有没有能够就是说是安立就是佛陀相续当中还具备就迷乱的净和有净呢？没办法。所以说我们说前面这个根据呢，圣意不迷乱的净和有净都存在，对于这种有根本没有正量的能害，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这样成立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根据呢，此事以抉择空性的理论为前提所成立的结果。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这种有，它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在抉择空性理论基础上得出来的结果，所以这种有绝对不是分别性面前的这种看人的有，就是说是这个意义可以表现出来。第二个意义就是前面我们刚讲这个他空四果论的时候，第几段？第二段嘛，第三段讲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为什么要首先以这个龙树菩萨的理具六论做前提，才能够抉择圣意不空，然后呢这个世俗以自己空的观点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如果是通过圣意理论抉择空性的理论，抉择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是这个圣意地和这个世俗地，从平等的事情来讲，都是无自性的，都离开了这样一种有无是非。那么就是说，离开有无是非之后，再进一步抉择他空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符合于实相的法，就保留下来；不符合于实相的法，全部被这个智慧火烧灭、烧尽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通过抉择空性理论为前提之后成立的结果，这个绝对是能够证成的。第四个问题呢，并且以观明念量正式成立。前面是说圣意理论抉择完之结果，第二个方面最后一个呢，就是讲以观明念量。这种观明念量就是指净念量，因为就是说净这个方面也不需要多讲，反正是可能是从净念量方面成立的。观现实量根本没办法成立这样的法性，没办法证成法性，没办法证成不违法的执行。所以说指出的观明念量就是净念量。那么通过净念量可以证成圣意地自体不空，所使用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就是六道众生见一碗水的比喻。那么就是说这样六道众生见一碗水的比喻呢，那么就是说越往上越清净，越往上越清净，到了佛地的时候呢，相对当中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构成全部清净，所以说呢内心当中的迷乱消尽，外境也是完全清净的。通过这方面可以真实成立，通过就净念量的方式可以真实成立圣意地自体不空，佛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智慧全体显露的无二光明的法界是全都显露的。所以说通过净念量可以真实成立这个问题，通过这个四个根据就可以证成圣意地以自体不空的问题对此就是对这个结果，对于圣意地以自体不空这个结果，诸天在内的诸世间就是说你的这个梵天也好，地势也好，转轮王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些恶魔这个夜叉等等，任何世间都无力如法反驳，真正如法反驳是根本没办法的如果你不讲道理或者其他地方来反驳的话，这个不好说。但是呢，如果真正如法的反驳，根本不可能做得到。所以说，在这个讲三转法门的时候呢，圣意地就是不空的法，圣意地就是这个第十的不迷乱的法从这一方面都可以如此的抉择。如是圣意自身是第十与无七故，何时也不以如是之法空？ 如果空则须有成立非地时及迷乱的正量，然而不可能有彼故。如果有彼，寂静涅槃因成不可信任之处。然而此种程序除魔与外道中不具正量的说法者外，对此教法具尽信者谁会宣说？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生意自身是第十的啊，是无期货的，无迷乱的。那么什么时候呢，也不能够以如是之法空，就是说任何时间，那这个生意地的自性都不可能没有，任何时间生意地的自性都不可能变成非第十，都不可能变成迷乱。所以此处我们就讲生意地，它就是说第十啊，无期啊，非迷乱，那这些方面就叫生意地。所以四数地是什么呢？啊，期货的，非第十的，迷乱的，这叫四数。所以说我们说这些迷乱的法，或者就是说期货的法，它当然就是空的，在这个佛面前哪里还存在这些法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安立的圣义地是地时和无期无迷乱等等这些概念，说这些概念呢，我们说怎么可能空呢？佛陀安住在圣义地当，佛陀证悟的绝对就是地时的嘛，佛陀所的安立的有他的净和有净，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智慧，佛陀所见到一切一切不可能是迷乱的，迷乱的已经早就没有了。所以说从这个理解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何时也不能够以如是之法，这个如是之法就是讲圣意自身不可能以圣意自身空，不可能变成没有的。如果空则须有成立非地时迷乱的正量，如果空如果变成迷乱的话，或者非地时的话，如果是这样安立它的空呢，这必须有成立这个圣意法是非地时的正量，安立这个就是说圣意是迷乱的正量，然而根本不可能有，怎么可能安立佛陀的智慧或者正意地是这个非地时的呢，或者是迷乱的呢？没有这个正量的。如果真正找到这个正量，那么这个净见量，就是说如果找到正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此处找到了这个安立圣意地是非地时迷乱的正量，如果找到了这个正量，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明圣意地是不存在的，圣意地的这个法是就是说是迷乱的法。那么反过来讲，那么因为在明眼地当中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有个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法，那么由于明眼地当中安立的方法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法，他们观待的法，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就虚妄的，一个是虚妄，另一个是真实。所以现在如果观待世俗的圣意地它成了迷乱，那么反过来讲世俗地必须要成真实，世俗地肯定要成非迷乱。那么我们就世俗地是什么，这个地方的世俗地就是讲这些二取这些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这些五蕴的轮回的法，这就是世俗。那么你如果找到了圣意地是非地时的，而且它是迷乱的，那么反过来讲世俗地呢肯定就是地时的，肯定就是非迷乱的。那么如果这样呢，净见量本身那就不可靠了，怎么可以通过净见量得到一切的世俗法，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迷乱法都是真实都是非迷乱的呢？这个不可能是。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知道呢，就是根本没有成立所谓的圣意地是非迷乱和迷乱正和这个迷乱的正量，绝对没有的。如果真正找到了寂静涅槃因成不可信任之处，如果真正找到了或安立的寂静涅槃是迷乱的，是非地时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寂静涅槃有什么信任的呢？我们皈依佛干什么？或者我们追求这个佛的果位，最后又得到个迷乱最后得到的究竟果位就是一个非历史。所以说这个根本不可能找到，如果找到的话，就是寂静涅槃绝对成了不可信任之处，佛陀的证悟绝对成了不可信任之处这个方面就必须要这个过失。但是呢，这种程序除了魔之外，除了外道当中不具正量的说法之外，对于教法有尽信的人，佛教徒当中谁会宣说呢？因为此处在宣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并不是给外道在讲如果给外头来讲，我们说因成寂静涅槃不可信任就是这样，他就马上就是说本来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没给外头讲，没给魔讲，现在我们给这个诚信教法的佛弟子，而且尤其大乘的这个学习大乘的佛弟子，在观察在觉知这个问题，甚至于都没给小乘在讲。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可以通过教理方面来程序说寂静涅槃不可靠，佛陀不可靠就是说他是一种迷乱，根本不可能这样讲。所以说，莫根目前这个很肯定的方式说，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正量。虽然实相圣业本来如此，但对未如是证悟的迷乱显现，有人成立非地时及迷乱的正量，此处称之为世俗，与具遮障意之名的意义相同。那么，虽然实相圣业地呢，本来就是这样一不空的，本来就是地时无迷乱的法，但是呢，对于没有如是证悟实相的迷乱显现。比如现在我们面前的迷乱显现，有能够成立是非地时和有能够成立是迷乱的正量，为什么有哪个方面可以成立是就说是这个现在我们所显现的一切现象法，这些显现法全部都是非地时的，全部都是迷乱的呢？有什么正量可以证成？ 我们就可以通过弥勒菩萨的变法法体论的这个证量。那么就是归纳来讲的话，就无而现故乱啊，就这句话就够了。无而现故，那么为什么是非地识的？为什么是迷乱的？因为它是无而现啊，没有当中显现的。一切的世俗地，现在我们的五蕴，我们认为实实在在的这些心相续，或者我们所看到一切，实际上都是无而显现的。无而显现就是在实相当中根本没有，但是通过迷乱的分别心可以显现。比如说演绎啊，比如说空中的毛发，空中的毛发就是无而现。我们说它是无而现的缘故，绝对是非地识的。它是无二现的缘故，绝对是迷乱的，可以一概从三藏法轮侧面一概可以这样肯定的，绝对可以这样肯定。或就是说这个身上的蛇无二显现的，黄色的海螺无二显现的。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些都是安立非地识和安立迷乱的证量，此处称之为世俗。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非地识和迷乱啊称之为世俗地，所以说和这个二者法轮世俗地的定义不一样。那么这种的世俗呢，与具遮障意之明的意相同。什么叫做与遮障意之明的意相同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月生菩萨在这个显居论当中讲世俗的时候，安立了三个定义啊，安立了三种体相。第一种体相，什么叫世俗呢？具遮障意叫世俗。第二个，什么叫世俗呢？啊，就是说是这个互相观待叫世俗。第三个，什么叫世俗呢？明言叫世俗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中观中当中，有的时候呢用遮障意，但有的时候呢是用观待，有的时候用这个名言来安立世俗地，啊，从这个方向来。所以说有的时候讲为什么世俗地不一定是遮障空性的，因为是以世俗地为方便生于地识方便生。所以说如果是以世俗地为方便啊生于地方便生，我们就不一定能够安立这个世俗地，中观中当的世俗地是遮障的，不是遮障。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世俗地来去除空性，这个是第一个没办法安立遮障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在登地的菩萨面前，这个世俗显现法不成遮障啊，没办法安立遮障。所以说呢，中观中当中在安立世俗的时候，有的时候遮障意，有的时候是通过互相观待来安立世俗，有的时候通过名言啊，就通过这个无有自信的名言来安立世俗的。那么此处我们说呢，要安立世俗就是以遮障意来安立世俗的，所以说与具遮障意之名意义相同。这方面在三藏法轮当中直接用遮障意来安立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处在世俗当中，那么就没办法现前实相，啊，没办法现前圣义地。那么现前圣义地呢？现前圣义地的话，如果现前的圣义地，那么具有遮障意的世俗绝对是泯灭的，绝对是要完全分离、完全浅出之后才能够现前。所以说，此处呢，称之为世俗与遮障意相同，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圣义以比自因此圣义以比世俗空，因为以具世俗明者，即迷乱显现所设的境与有境，彼等自性本来即空。如于神以蛇空般，如是尤须承认。此处呢，也是就是说对我们讲到了这样一种圣意和世俗，或者说是个圣意不空、圣意地世俗空的这个意义，到底应该怎么样准确的去理解？就是说圣意地圣意以比世俗空，都是很明显他空的词语，非这的词句。就是说圣意地以圣意地不空，圣意地以世俗空，所以说这个叫圣意以比世俗空，圣意它本身不存在啊，圣意它本身存在，而世俗地本身就不存在。因为以具世俗名者，即迷乱显现所设的境有境，彼等自性本来即空。因为呢，就是说具有世俗名称的这个迷乱显现和迷乱显现所设的境和有境啊，比如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境和有境是迷乱的。我们现在的境就是就是三号大地这些轮回吧。我们的有境呢，就是这些眼识等。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境与有境都是属于迷乱显现所设的。这些迷乱显现所设的境与有境的自性本来即空。如于神以蛇空般，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了这些这个这样一种世俗具有世俗名的这些迷乱法，这些世俗地呢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空的意思就是本来就不存在啊，可以从实相的角度来讲本来就不存在，就好像神和蛇的比喻就可以很非常非常准确的理解这个含义。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不是认为有一个绳子，绳子上面有一条蛇，然后最后蛇跑掉了留下绳子，那个叫做这个神以蛇空呢？或就是说是这个海螺上面又有白的又有黄的，然后呢就把这个黄色弄掉之后，白色就说是这个显现出来，这个叫做这个就白海螺与黄海螺的色空，是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神与蛇空的意思就是说，在绳子上面本来就没有蛇，本来就没有，这个叫空，这个叫做就是说是这个神与蛇空这个叫神与蛇空。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在白海螺上面本来没有黄色的这个颜色，所以说叫做白海螺与黄海螺色空。那么在讲意义上讲的时候呢，圣义地当中本来就没有世俗地， 所以说这个叫做圣意以世俗空。所以说这个话分别为什么，就是莫非把这个定下很准确，我们要怎么样理解，那么是不是以前有一个圣意地，在圣意当中有一个世俗地，然后呢通过修法把这个世俗地分离了，然后这个叫做圣意地世俗空，不是这样的。通过这两个比喻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世俗地的这些二取本来没有。所以为什么叫无而显现呢？所以说这个无而显现是越想越妙，就是说想的时候呢，它是在圣意当中没有的啊，没有的方面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三藏法当中，这个这种法性啊或者圣意的叫有而显现，有而显现。如果这个有而显现放到二谛当中，放到这个二正法轮当中，那就出问题了。但是在就是说三藏法轮当中，它确确实实就是有而显现的。谁是有而显现的？如来藏是有而显现的，本来在实相当中就有，后面显现出来，这个叫有而显，这个叫世俗啊，这个叫圣意地啊，这个叫做地识不迷乱。那么就是说世俗地当中的法，那些二取啊，这些一切的这些轮回法，就叫无而显现，因为在实相当中没有，但是啊，在这个实相当中不存在，但是在后面通过因缘，通过错乱的因缘。让它显现出来，比如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神和蛇，神和蛇呢，就是蛇就叫如而显现，在绳子上面是没有蛇的，它就是一个绳子。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些错乱的因缘啊，通过错乱的因缘，通过眼根啊，或者通过黄昏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黄昏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助缘，然后我们看到门边边哦，门上有一条啊，有一条蛇，好像一条花花的蛇，然后我们就开始升起恐惧。但这个方面呢，就是在绳子上面是本来就没有的。只不过呢，我们通过暂时的因缘、错乱的因缘见到有蛇，当然最后我们把灯一挑起来，用手电仔细照的时候，哦，没有蛇，这个本来就是一条绳子而已。所以刚才我看到的蛇就是这个绳子，这个叫这个绳子就是实相，这个蛇就是现象。所以说我们就叫这个蛇就叫无而显现的法，又叫做迷乱的法。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这样程序。对于就是说他空当中的啊现象和实相，怎么样准确理解这个圣意不空，圣意当中与世俗空，或者实相啊，就是说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与这个客乘空。实际上这个课程就像这个蛇一样，实际意义上本来就没有的啊，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说对这个问题尤须承认啊，我们也讲得很清楚的。下面是一些破例啊，这些破例的方式呢，就是安立自中破他中。那么这个地方他中主要是一些自空中啊，有些自空中的这个这些论思或者自空中的观点这样的。那么此处的自中呢，就是他空啊，就我们安立的这样一种究竟他空。那么他中呢，主要是一些自空的观点啊，不承许这个他空的观点，一些这个论述。主要下面讲两种，下面可以自己抉择。按照自以为遮破他空的他中观点而言，如同无实有，是抉择圣意理论的所立而不能承许为所破，以及远离细论是抉择圣意理论的所立而非所破故。如果没有无实有及离细论的承许，则比自中因成没有任何所立。这个地方有两个他中，第一个他中呢是承许这样一种空性是无实有的他中，第二个他中呢是承许空性是离系的他中，就这两种。那么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如同啊无实有，这个是第一种啊，他们承许空性是无实有啊，就是无遮或者单空，如同无实有是觉着圣意理论的所立而不能成为所，这是对方承许的。我不能说此处所观察的他中都是他以对方他自己程序的观点来这个遮破，遮破之后呢，程序他空的观点，说对方是怎么程序的呢？对方说抉择圣意理论啊，就是这个无实呢，就是无实单空呢，是抉择圣意理论的所立啊，它是一种所立法，而不能成为所破。所破是什么呢？所破就是这些实有啊，所以说呢，这个无实呢是所立而不是所破。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讲远离细论啊，这个空性呢是抉择圣意的所立。啊，他就是说我们最后要安立什么，安立这个远离细论的空性而非所破，那么这个远离细论不是所破。那么如果没有无实有即离细论的程序，如果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有的所立这个程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离细论的所立或者程序的话，他们说因成至终没有任何所立的，没有所立，他就对方程序的，对方说应该有一个无实，这个无实有是所立而不是所破，否则你把它破掉之后呢，你把这个所立破掉之后，那么你怎么样安立无实有是他的这个自中的所立呢？或对方还第二个宗派的观点，他就讲，那么这个离系论应该是所立，如果把它破掉了之后呢，那么因成自中没有任何所立了，这个是对方的观点，莫非我们就这样引用对方的观点，然后要开始同等理要破它。下面讲同样，如果圣意也如世俗般啊、如果圣意也如世俗般自性是空，则不能成立圣意不迷乱与实相中第十。也不能成立世俗迷乱及彼本体不成第十，啊，打个逗号。由于此处所谓的空是观察某种空机 以蒙法空故，这个后面是个句号，就是这是一啊，这是一段话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呢，如果圣义地啊，就是此处我们讲的圣义地呢，也是犹如世俗一样自性是空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成立圣义地不迷乱和实相中地实论，也没有办法成立世俗是迷乱和本体不成地实论，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圣义地犹如世俗一样自性是空，就是说是圣义地犹如世俗一样它自性不存在的话，它就是应该在实相当中不存在这个圣义地。如果在圣义当中不成立这个实相当中，如果不成立这个世俗地也是迷乱的或者也是空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安立圣义地不迷乱和实相中地实的观点了。如果说圣义地不迷乱和实相中地实不能安立，那么观待这个不迷乱和地实而安立的颠倒世俗地也安立不了了，所以说也不能成立世俗性迷乱和比本体不成地实。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要程序什么？我们要程序圣义地是地实的不迷乱的。那么如果它也空了，它没有了，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么就是说也没办法安立世俗迷乱和他的本体不同地识，也没办法安立了。为什么呢？由于此处所谓的空是观察某种空机以某法空故，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要安立的空啊，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啊、以自体空的这个空呢，是观察某种空机以某法空，某种空机，这个空机是不空的法，在这个空机上面呢，什么什么法不存在，这个叫做观察某种空机以某法空。那么如果按照前面的观点，圣义地的自性它作为空机，它也空掉了，它也不存在了，那么它也不存在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世俗地的迷乱是谁的迷乱，观待谁的迷乱，世俗地的非地识是观待谁的非地识。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迷乱和地识是它的空机啊，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它不能空的，因为它不空，所以说安立这个世俗地是空的，安立世俗地是迷乱。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圣义地它本身也空了，圣义地本身如果也不存在了，那么你的世俗的迷乱有什么安立呢？你世俗的不成地是怎么安立呢？所以说这个此处是观察某种空境某法空。打比喻讲还是这个绳子和蛇，绳子和蛇，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绳子不空的缘故，绳子不空它是地实的，它不迷乱，所以说哦，我们才可以观待这个啊这个不空的这个地实的绳子，我们说啊，它上面的蛇或者我们错了认这个蛇它是迷乱的啊，它是空的，或它是这样一种这个非地识的，那就可以安立嘛。那么空机在这个空机就是这个地方，空机就是个绳子，这个绳子就是空机。如果就是说是你连这个空机都没有了，如果我们说这没有绳子，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绳子，绳子也不存在了，绳子也不存在，那么你的这个蛇是迷乱的，你这个蛇是非地识的，那怎么安立呢？就安立不了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安立啊一个圣义地的绳子，它是地识不空的啊，它是就是说是非迷乱的，我们才可以安立我们颠倒看到了这样一种绳子啊。这个蛇呢，它是属于迷乱法，它是空的啊，它是非地识的。那么如果连绳子都没有了，你根本没有安立的机会。这一段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啊，就是安立这个问题。倘若圣义自性本空，那个本质不要了，本质删掉。倘若圣义自性空，因此没有以观察虚实的正量能害迷乱显现与不能害无迷乱显现的差别。以此将如同神蛇二者因成同有或同无般。倘若自性圣义的自性也没有了不存在了，那么应该变成没有以观察虚实的正量能害迷乱的显现和通过观察虚实的正量不能害无迷乱的显现的差别，这也没有了。那么就是说，我如果说我们反过来讲，如果这个圣义的自性不空的话，圣义的自性如果存在呢，我们就可以观察虚实的正量。观察虚实的正量就是三藏法轮当中经常用的名言量啊，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真实的，我们就是说这个叫做虚实的正量。那么如果圣义地的自性不空呢，我们就可以运用观察虚实的正量啊，就是说能够害迷乱显现。通过就是观察虚实的正量，我们可以害迷啊，就是说迷乱的显现。因为我们是这个正量是观察虚实的正量，所以说我们对于迷乱的显现就能够害，就能够把它遣除，就认为它是啊，就是说啊不正确的。还有呢，这样观察虚实的正量，你怎么观察也不能够害无迷乱的显现。那么如果圣义地不空的话就这样，那么如果圣义地空了它不存在了，那么就没有以观察虚实的正量能去害迷乱的显现，也去不能够害迷乱的显现的差别就不存在了。如同将就是以此将如同神蛇二者因成同有同无。那么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因为它的绳子有蛇没有，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观察虚实的显现说观察虚实的正量说，实际上就是说绳子是有的，蛇是没有的。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没有绳子，如果绳子本身没有，那么我们就说就是说二者就是说一个是真实一个虚假就没有了，或者就是说二者同应该成同有 或者一个啊、就是说是呈铜炉，有的话两个都有神职和蛇两个都有，要么神职和蛇都没有，那么这个方面在明暗当中是没有的，明暗地当中在明暗亮当中根本无法成立，因为我们必定见到了神职，必定见到蛇，你怎么可能说两个都是真实的呢？要不然就是一个是真一个是假啊，要不然就是说是这样安利的，所以说你说两个都是真的啊，两个都是都没有都不存在的，这个完全是成立不了。以世俗空决定看空性啊，因为有不成立地势，实质即是迷乱时，故事清货兵漂泊于轮回中，如是迷乱的境与有境二者，此处均为世俗空。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一段的意思啊，主要也是要成立，就是说我们安立世俗空，我们安立世俗空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安立胜于它本性也空的，主要是讲这个。那么因为我们在抉择他空的时候呢，并没有原生一地的本性啊正式去观察的，那么就是说只要你把世俗这个空掉了，就能够凸显出圣地的空性。所以说这一段我们要讲，就是说世俗空能不能叫空性，世俗空能不能安立成圣地的空性，就是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关键的问题。那么部分东西说以世俗空决定看为空性，世俗空就是这些迷乱法啊，这些迷乱法绝对是看为空性的，而且绝对看为圣地的空性。虽然我们觉得圣地啊，它这个就是无明的本身，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世俗地安立为没有，安立为空性的，就绝对能够安立成圣地本身的空性，如来藏本身的空性，这就可以安立了。因为这样世俗就是课程的缘故啊，就是课程，就是细论。如果我们把这个细论远离了，把这样的细论远离之后呢，就是啊圣地本身的空性啊，就是圣地本身的空。所以这个方面是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安立的方式啊，就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讲了世俗空决定看为空性，因为有不成立地识，实质就是迷乱识。因为就是说世俗地的这些法不成立地识，它是迷乱的虚妄的法啊，它是这些这个细论的法，所以说呢这些世俗呢是不成立地识的。而且实质就是迷乱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有实质对于这个世俗地的法，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身体啊，或者这些三号大地，我们如果对这些有实质安立有无是非呢，这个实质就是迷乱心识，那么通过期货就可以漂泊在轮回当中，如是迷乱的境与有境二者均为世俗。所以说呢在漂泊轮回的时候呢，迷乱的境和有境都是世俗，而现在我们讲这一切轮回当中的迷乱的境和有境全叫空性，都是空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众生的轮回显现，二取的显现，这些方面是包括一切的这样一种世俗，所有轮回当中的境和有境。所以说我们当说把所有轮回当中的境和有境都觉知为空性的时候，都觉知为啊，就离开有无是非细论的时候呢，那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细论呢？没有细论的。所以说我们说离开了世俗，这个世俗地具的空性就是圣意地本身的空性，我们就可以说圣意地具备这样空性的啊，就可以直接这样讲了。因为圣意地就是说它已经离开了细论，圣意地离开细论之后呢，我们就再没有这个安立它不空的根据了啊，再明白了。所以说呢觉着世俗空就是觉着圣意空，觉着打破了有无是非的细论，就相当于抉择了圣意地本身的空性啊，就相当于觉得这个，因为就除了这些之外，再没有这些世俗，再没有这些啊，就是说是迷乱的显现的缘故。倘若下面就是和这个对方的辩论，倘若与彼空不堪为空性，这同样因成以啊无地识啊，这个无地识这个地字不要了，实字后面呢就是改成这个无地识，改成无实有啊，把这个无地识改成无实有。那么则同样因成以无实有也不堪为空性，以及以遮止实止不堪为修止空性，这个就是前面两种观点当中第一种观点。前面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把无实有作为空性的啊，把无实有作为空性。那么就是说，倘若以彼空不堪为空性，这个彼空就是我们自中的彼空，就是讲世俗空。那么如果我们觉知完世俗空之后，哎，不堪为真实的空性，为什么不堪为真实空性？让对方可以这样想，他就是说，实际上你只是觉知了世俗空，你觉知了世俗空，并没有觉知圣意空啊，你圣意地的无明乱呢、啊，就是说这些啊，就是说地识啊，还没觉知它。所以说你虽然觉知到了这个。就是说世俗空，但是呢就圣意还没有空，圣意不空，圣意世俗空，你不这样觉得了吗？所以说这个世俗空并不能堪为作为圣意，它本身的空性。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说反过来讲，你们自己的无实有也不堪为空性，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是讲了吗，柱子不以柱子空，柱子以实有空，这就是原话讲得很清楚的，就说柱子不以柱子空，柱子上面的实有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抉择了柱子上面的实有，没有抉择柱子本身，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根本没有觉得到这个空性？你的这个无地识，你的柱子的无实有也根本不是空性。但对方那个无论如何不能程序这样，他不敢程序说觉知了这个无地识啊，觉知了无实有，这个不是空性，这个不能觉知。我们是同等地观察过去的，以及遮止实质不堪为修止空性。那么你们说 我们抉择了生因地与生因不空，生因地与世俗空，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正理，比如说前面讲的能经，通过空性的能经，我们在遮止世俗当中二取的时候呢，你认为这个不是在修空性，为什么不要修空性呢？你只是修了世俗空，没有修生因空，所以说他可以认为他说不是在修空性。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你们通过前面的这个正见修持的时候呢，你只是遮止实执，你没有遮止住执的显现本身，就是说你没有遮止住执显现本身，只遮止实执，这样修下去呢，也根本不是修空性，啊，完全不是修空性的，就是这样通过同等理这个地方这样讲的。所以说，对方要承许他空中不是真正的空性的话，那么现在观察下来的时候，他这个空性也不是真正的空性的。下面就是讲正义，如是，由破除边止系论的境遇有禁锢，远离人所二取的空性，始终也能圆满。因为二取所现的一切系论都有迷乱境与有境所摄故，此处将比安立为世俗。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正义。如是的话，破除边止系论的境和有境，就是讲世俗所摄的一切吧。现在我们就是说是三藏法轮当他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就是说一切的这个边止系论就是一切的世俗，就是讲边止系论和境和有境。那么就是说破除了这些境和有境，远离人所二取的空性当中也能够圆满，就是说是破除了境与有境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讲远离了人所二取。那么远离人所二取之后，这个世俗的空性在此中也能圆满，就是在圣地当中也能说抉择了世俗空的就是在圣地本身当中抉择了世俗的本空就是说圣地当中就是说世俗本空的缘故，就是说已经圆满的抉择了大空性了。因为二取所现的一切细论都有迷乱境有境所摄，因为就是说能取和所取所现的一切细论呢，我们认为有啊无啊有无是非等等，这一切细论都是有迷乱和境和有境所摄的，而这个地方的迷乱境和有境就是我们的世俗。所以说当我们说一切的世俗空的时候，那么所有迷乱的境和有境，一切的这样不空的细论全部空掉了，全部没有了，全部没有之后，我们就说你圣因地就空性就可以抉择，这个空性就是圣因地本身的空性，因为离开这个之外的就没有一个其他的这样一种本性，所以说呢，当这些远离之后呢，我们说圣因地的空性就圆满了，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抉择的。所以以后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有直接抉择出来，这样我们说圣因地是有的，但这种有是一方面讲呢，它这个有呢是属于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说圣者面前的有，那么就佛面前的有，佛面前的有，佛有没有有无是非，佛没有细论，所以说呢，我们说不空的这个细论。不空的细论就是有无是非这四者，那么如果把这个有无是非的四者抛掉之后呢，那么这个圣因地不是我们这种意义上的空性吗？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空性，所以说我们说圣因地本身就是空性的，但通过远离世俗地，通过抉择世俗空，本身就能够抉择圣因地，它本身离系因为离开了这些细论缘故，所以说因为它圣因地离开了细论，所以圣因地离开了细论，它本身不是空性是什么吗？所以说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空性，但是这种空性呢，这种空只能说到自信上面没有这些有无是有无是非，但是它的这个显现方面呢，因为是这个离开了细论之后的显现，所以它是地识的，它是不迷乱的，迷乱的因和这些这个就是说是非地识的这个因全部抛弃了，全部远离了，所以说我们说一方面说就是如来藏的自信或者佛的自信，它是一种离系的自信可以直接抉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上面呢，因为离开了迷乱的因等等的缘故，所以它的功德法是绝对地识的，不期货的是非迷乱的这个方面没有丝毫的矛盾，所以包括那些这方面讲得很清楚的，所有的二取都是包括在迷乱的境和有境，那么此处我们将这个迷乱有境迷乱的境和有境安立成世俗，那么世俗一空，你所有的法都空掉了，所有法不存在了，所以说圣因地它本身离系就可以抉择了。倘若这个下面是第二种，他中了前面所讲的第二种，通过离系安立空性的中，倘若以此不堪为圣因空性，则同样因尘以远离细论也不堪为空性，以及以修持离系智慧也不堪为修空性。如果就是说对方这样认为，对方认为呢，就是说和前面一样的，那么你没觉得圣因地空，你只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世俗空，所以说你这样一种世俗空不是圣因地它本身的空性，所以这个词句看得很清楚啊。倘若以此不堪为圣因空性。前面你只是抉择了世俗空性，所以说你通过以此的意思就是说，单单通过世俗空抉择世俗空，那么实际上根本不堪为圣因地它本身的空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说同样的道理，因尘远离细论也不堪为空性。那么就是说远离细论和它的空性二者之间也是他法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说你通过修持远离细论的方式，那么通过他心识，就从现在的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心识，因为这个是必定是细论和空性二者可以安立成他法嘛，可以安立成他法，所以说我们说你通过他的心识，其他的心识，你来抉择 你的抉择就是说是这个心识的啊，这些这个离有离无啊，你就离是离非。那么你把这个离开之后呢，你这个离系论是不是生于地他空性？同样道理也不是了，因为你是通过离开了他法，离开了就是说属于生于地的他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无是非。你离开了他法的有无是非的一个离系，不是生于他本身的空性，也同样不是生于他本身的空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问题呢，就是说是如果不知道空性，在修离系智慧的时候，也不是在修空性。你只是修了就是说属于他法的啊，属于他法他相续他心识当中的啊，不是他相续他心识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无是非的系论，你来修这个离系，你来修这个离系呢，和他生意力本身还是没有关系的，任何没关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给对方发的这个过失呢，也是同等理啊，也同理。而且我们这个离系的这个自性呢，完全是离开啊四处一当中一性离乱的法，离开自性之后它显现凸显生意力的本空。那么如果这个不是空性的话，那么你说通过啊，他心识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心识，现在我们现在的心识是有无是非的状态。那么圣义地呢，是和这样有无是非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是两个法。所以说，现在我们通过理论抉择，我们心识当中的啊这一些有无是非是空性的。你虽然觉得了离系，但是这个是不是圣义地它本身的空性呢？啊，不是圣义它本身的空性。我们也可以从同等理这样啊弄过来。然后你修持啊，我们心识当中所设的有无是非的空性系论，是不是修空性呢？不是修圣义它本身的空性。就是这样的一种给他啊，就是对方反馈去的这个问题，这个方面稍微就难懂一点，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但是此处我们要凸显的一个至终呢，至终就是说离开了世俗空，绝对就是圣义地本身的空性，啊，绝对就是我们怎么样观察，绝对也是它的空性，因为圣义地它离开了细论嘛。我们说抉择了这个最后安定的圣义地这个如来藏也好，或者佛的功德，它离开了有无是非细论，所以说我们抉择世俗空就是抉择圣义空，啊，这个方面完全都是相同的啊，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稍微有点。微妙之处啊！我如果把这个问题想通之后呢，那么在这个三段法门当中，他空的体系当中，很多问题啊都可以解决，是这样的。今天讲的这个。